到底现在能不能出国？已经可以出国了吗？
哦，好，我保佑你，等下换小飞机。
可恶啊，我看不懂英文呢、啊。以后大家就会传一个讯息来说，杰西大叔，请帮我看一下这个资料对不对？你确定2024年节目还会在吗？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你要出国了吗？
不是早就出去了吗？
哎，对耶。可是问题是很多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不是还不能出国？
不是。
大家好，我是杰西大叔。
大家好，我是奶茶。
啊，那在片头呢还是提醒大家好，欢迎支持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记在各大播放器平台按下订阅，然后分享给你喜欢的朋友们，不喜欢的也可以分享给他。
为什么是不喜欢的？
因为我讲到后面讲到发现前面讲错话了、欸、我就随便收个尾。
乱七八糟。嗯。好啦，来问一下到底可不可以出国啊？
我们不就出给你看吗？
我最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不能出国这样子吗？
是可以出国了吗到底？
No。
然后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说不能出国。
奶茶就已经出国两次给你看了，我出国一次嘛、
啊、对啊、嗯、一直都可以出国。
好，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后裔，
一直都可以出国。
那也是，其实应该是说很多人会把这些观念全部糊在一起，但是它其实是很复杂的四个阶段的事情。
你这样讲大家就会开始想
我们又要上课了吗？
对，今天到底又要讲什么了？
今天要讲的是 CIQS 吗？
不是，今天应该会有一些很生气的听众说、嗯、你以为我不会出国吗？出国还要人家教吗？
我妈就说、啊、不是拿个护照就可以出国了吗？
对，但是事实上刚刚我跟杰西在讨论 rundown 的时候发现这个概念还蛮难的、欸、
不然怎么会有这样子错误的概念、
啊、也不是错误啦，就是说
搅在一起的，
搞不清楚那个流程跟法规的规定跟到底是由谁来管这件事情。我记得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就是其实在机场的时候管你出境到你入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单位的人跟法规跟部门、嗯
嗯、在管，分属不同单位，所以你才很气啊，
很气啊，气死。
那么多人，然后那个辖属单位，然后资料都分散在不同地方。
但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目的跟用意啦，那只是说我们要怎么让听众朋友们听得懂。
不要
那干嘛，大家来私讯你，大家全部都私讯。
谢谢大家收听。
乱来。好啦，我们今天要把到底可不可以出国这件事情讲得稍微清楚一点点。好像这些过年之后呢，开放边境的措施开始慢慢变得可能会松绑，可能会改变，可能会不一样了，因为大家都会开始想说现在隔离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样。
我跟你讲还是有人没有在记的、欸、
不是根本没有在看。
对，
因为关我什么事？好像还不能出国啊。
其实一直都可以出国。
好，我们从头开始来先把出国这个概念、嗯、听说这一集对岸不能上嘛，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能出国。
所以我们就可以疯狂乱讲就对
了。好晒。
出国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把基础的主要概念跟大家讲清楚。
哦、好复杂、
哦。对，我觉得光前面那个概念我们就可以讲一集了吧，我觉得。嗯哼。但是我认为把这个概念讲得清楚一点，以后大家在
碰到事情的时候，
不会碰到事情，是碰到不同关卡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说，哦，嗯，奶茶跟杰西有讲到这个部分，他是谁管的，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很多人会对这个有兴趣哦。
真的吗？嗯哼，你真的会对这个有兴趣吗？
有兴趣请留言，这样吗？
最近留言好少，留下言吗？
不是嘛，因为一直觉得不能出国、嗯、所以不用留言啊。
嗯，我们的标题就说我们要出国了。
哎、欸，所以就会有卖点吗、
啊、就是啊，就是可以出国了。
OK， 一直都可以出国。好啦，
没错，
出国的第一个你要知道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叫做 CIQS， 这个其实杰西一直在教我们这个概念，
就是机场一定会有这个四个单位， Customs 海关，
OK，
I 是 Immigration 移民官，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在你护照盖章的那个
盖护照章啊，
对对对对，管人的。嗯哼。然后 quarantine 检疫
简易，
就是这里简易有分人的简易跟动植物的简易。
OK，
就是猫猫狗狗或者是你要带农产品进来的话，这也是他在负责，
就是管猪肉的那个啦。
对，管猪肉跟管人好像也不太一样，因为是一个是疾管署，一个是农委会。
但是这个机制叫做检疫机制。
对，检疫的机制、嗯。然后最后一个是 security 安检。
嗯哼。
对，所以整个机场都是由这样子的一个 CIQS。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些关卡。
都会，然后。
只是时间点跟地点的不一样。
对，出境跟入境我们等一下会细讲。
入境。
对，我讲入境啊。
你讲入境。
日进
你可以讲英文啊，大家可以学英文单字啊。
不要不要
好啦，入境
入境入境、
嗯哼
uh-huh、
为什么要变外国人？
入境的时候你就可以、他会碰到不同的关卡。
OK， 来我们来拆解这一个一个 CIQS 到底在哪个时候你会遇到，每个人都会遇到哦，就是遇到的时机点跟地点是不一样的。
嗯，但是一定会碰到，只是大家都会搅在一起啊、嗯。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拆解了吗？
对，你会把那个海关
变成移民
关，
然后出境跟入境永远都搞不清楚，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搞不清楚出境跟入境它到底怎么分。
至于你的护照发行，
你把事情讲复杂了。
怎么？
就是从台湾去哪里，从哪里回台湾，或从台湾到哪里叫出国叫入境，这个大家会搞不清楚。
那问题是，那我问你，你进到日本那个入境日本啊？然后出境日本啊，所以你是你人在的那个所在地啦。
对，以你人站在哪里，
对，
来用出或入，
对，
对不对？
对啊
，OK，
对，所以你是入境日本跟出境日本，
嗯哼，
对。
但是如果你在台湾呢？
台湾就是出境台湾就离开嘛、嗯，然后回来就入境台湾。
我们这好像小学课本哦。
不是，但是搞不清楚啊。那你说你跟我约到入境大厅，跟他出境大厅会搞错啊？所以你到底是入境还是出境？
对，很多人常常会这样，然后在那个桃园机场或高雄机场常常会站错位置。
嗯，
对，所以
他在不同楼层啊，讲错
这个更乱，这个更乱。
来来来来来，收
收好
收敛。
好 ，OK， 出境跟入境的说法是以你人站在哪里、嗯、哪一个国家，然后来用这个动词。
嗯，
它是动词对吧？
是啊。
OK， 好，来再，我等一下有人纠正我就完蛋了，这样。
好了好了
好烦哦、喔、
不要扯那些来
OK 好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先把从台湾要离开台湾这个过程先把 CIQS 讲一次，我们在台湾要出国的时候你会遇到哪个程序呢？
出境的话其实我们之前懒人包都有讲过嘛，
是，
所以你会碰到的是、先过 security 安检，
安检
然后再过 immigration 移民关。
你通常在安检之后呢会要进到护照查验的这一关叫移民关。
对，移民关的话大部分都是用自动通关的嘛，很多人有一半
多数人、
啊、那在这个状况下的话你就是完成通关的程序你就离开国境了哦。
对，你过了那个柜台你就已经算
出
国了，出
境
对,
对，你就算出境的那个身份，
对，你已经人不在台湾境内了。
对，你要回来的话你如果临时要回来的话就 要退关
对，所以那一个区域就叫做管制区了。
对，你在管制区，你在国境之外了，
国境之外，诶，所以可以玩那个一脚在国内一脚在国外，
又不是北韩南韩
OK 好来，你在 immigration 那一关呢、嗯、如果你已经盖了章或者你已经刷过脸了，这叫刷脸吧、
嗯、啊，随便
OK 你就
现在是刷脸没错，
要刷脸啊，你就已经离开国境了、
嗯、
那你就要准备前往下一个地方。航站情缘那一部片是不是就在讲说
那是假的，
我知道，但他那一部片是不是就在讲说他也没有
他的护照失效了
OK，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他没有旅行证件
OK， 他等于他 卡住了，
卡在转机，严格上来讲是他卡在转机区
OK，
但是他很妙的是他转机区居然可以走出去到，
对啊，我觉得所以他
是
假的，
他是假的啊，他是片棚啊，不是跟你讲我还丢影片给你看
OK 好来，所以呢到 immigration 之后呢、
嗯、
从台湾出去就不会再遇到其他的了吗？
对，就不会有刚刚讲的海关或者是检疫的部分，但是呢、
uh-huh、
如果你安检携带大量的现金超过限额的话海关就会介入了
OK，
因为安检会跟海关讲
OK，
会移交给海关处理这些事情、
哦
就是、
这时候事情就比较大条，
就是大条了、嗯、
好，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依照规定携带这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嗯、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统整一下，从台湾要出国出境，你只会遇到 S 跟 I，
Security 跟 Immigration。
好，然后就没有了，
对，没了，
你就不会遇到 C 跟 Q。
对，基本上在任何一个国家出境的这个流程都是只有 Immigration 跟 Security。
OK，
在大多数的国家都是这样子。
好，去到别人的国家叫做入境别人的国家，回到台湾叫做入境台湾。
对
，OK， 那会遇到整体流程吗 ？CIQS
会啊，
嗯哼。
所以你一开始落地的时候，你会不会踏那个消毒毯？那边也是那个相关的检疫人员在负责。
哦，这已经是检疫的部分，因为你可能会带有病毒啊，或者是什么种子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进来，
或者你发烧啦。
OK，
那时候什么禽流感，那时候就也会同步监控嘛。
嗯哼，
这个边际检疫不是新东西，因为在这更之前的话，其实它就要预防这种，比如说像是什么
伊波拉病毒
之类的，所以其实一直都有。
只是严格跟不严格这样子。
对，那只是变成说最近疫情之前比较明显就是非洲猪瘟的问题。
是。
哦，所以其实在这一块会在更之前，比如说你在入境台湾的时候会有一个发那个你到底是非洲猪瘟的高风险国家的那个卡片。
绿卡或红卡。
对，所以其实这边会先碰到的是算是检疫的部分。
好，下飞机的时候你会先碰到检疫。
有可能也不会碰到。
啊，如果你不是高风险国家，
对，那或者是你入境日本的话，你基本上你都会故意错过那个发烧检查柜台，
故意错过，
不是啊，你没有在理他，你我跟你讲，
就会走过去而已。
对，你十个有十个不知道他那个是检疫柜台，
你还会跟他打招呼哦，挥挥手。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我真的看过有人呢，入境的时候还跟那个检疫的那个 monitor 挥挥手这样子。
对，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事情啊， okay， 那就是基本上是我记得是
监控系统。
对，因为以前是记得是 SARS 啊，可是就算没有 SARS 的话，他还是会让你踩消毒毯。
Okay，
因为毕竟很会怕你带了一些什么泥土啊什么东西进来。再往下走就是 immigration， 就是要入境了，他要检查你有没有持有入境相关的文件，
签证或者是你有没有护照，或者是你有没有其他的，因为
你来美国做什么，
讲中文吗？
没有。
不要乱来，讲英文。
What's your purpose to visit？
OK， 好，就这是基本上你入境其他国家会问的问题。
对，
欧盟也是会问，欧洲国家也通常都会问，
但是有时候会碰到一些连问都不想问的国家，就
不问的比较多。只要你神色是自若的，
对，
通常不问的比较多。
对，然后通常也不会问你要干嘛，但是美国基本上都会问你要去美国做什么，
跟你小聊一下。
他用聊的方式看你眼神，
他不是在意你的目的，而是要看你。
他还是会在意的，但是问题是他从你答的方式就知道略知一二。闪烁眼神，
通常欧盟国家，
我要找我妈妈的爸爸的，
哎，这样回答吗？
侄子的女儿，然后跟他玩。
我不能讲我是去探亲，这样就好了吗？
嗯，可以啊。
对，那通常欧盟国家或欧洲国家，他只会要你拿出你的回程机票或你的行程表，大致上
这些东西了，就是你该有的旅行证明文件，证明你的入境的意图。
好，这边要特别讲一下，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很仔细的检查，所以一定会有人说没有啊，我就没有检查。
那再来站啊。
嗯哼，对，但是这些东西都备好嘛，备好可以减低你所有的困扰，会比较好一点点。
嗯
嗯哼，然后呢，
在之前我也讲过很多次被挡下来的经验嘛。
对，
所以就不讲，
就带赛嘛。
你也带赛啊？怎么样？
哎，谢谢。然后呢，入境移民关之后，就等于你入境其他国家了。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会再碰到海关，
他们的海关，或我们的海关。
嗯
嗯哼，然后
比如说你入境美国或者入境日本的话，你会碰到他们的海关嘛？
嗯哼，
那海关的话，通常他会看状况，他也肩负着那个检疫的动作，
所以他眼神要比较厉害一点。
你不觉得日本有越来越严苛的状况？
我觉得早期一点的时候去日本就走过去，
走过去，那现在是每一卡都要打开看。
打开，
我是空箱子，empty，empty， shopping。
你怎么变马来西亚了？
Shopping 他们很欢迎啊。
对，然后他有时候会问说我可以开吗？我觉得日本人算是比较
对
有礼貌一 点，
基本上你带空箱去他也不管啦、啊、原因是因为你
那哪个地方带空箱会管？
没有地方会管啊。
对啊，
对啊，因为你会带空箱去，那代表是你要消费嘛，可是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才会管你有没有在过量嘛。
对，
你出境日本的时候，出境你拜访的那个国家的时候，嗯，出境那个流程就是我们等一下接着继续讲的，他才会去管他嘛。所以这个流程的一些 CIQS 全部走完了。
对，所以呢，总结一下。入境的时候你会遇到 CIQS、不管是入境台湾或者是入境其他国家，
你哪一个国家通通都会遇到，
因为入境你是进到那个国家，所以他们管的会比较严格一点点、OK 好，这个是基础概念 CIQS 的概念。好，我要问呢，到底现在能不能出国，
身为一个中华民国在台湾
哇，讲得好清楚啊。
因为没有要上大陆的意思啊。
OK 好，来，
就是你拿台湾护照，台湾什么时候在管你出境跟入境？
从来没有管你出入境。
你出国的时候人家有在问你出国要干嘛吗？你回来要干嘛吗？
我只有要跟我妈交代。
对对对，只有你妈会问你出国该要干嘛。你那个移民官的人根本不会管你出国要干嘛，然后回家要干嘛，你是回家啊。
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在问说现在可以出国了吗？
好，
已经可以出国了吗？
我们把这个概念切割成两个部分、出国这个问题呢，就是出国跟
很单纯
人家要不要让你进去是两回事。
OK
好，出国的话你拿台湾护照你随时想出国就可以出国，
此时此刻也是这样，
也是，但是你如果拿的是什么居留证那就不一定。
好，那个就会跟相关规定有关系。
对对对对，但是你身为一个国民
，OK，
你有缴税
，OK，
他没有，
那没缴税的也可以吗？
就要回来换护照，不是吗
？OK， 好，
不是有很多被除籍的吗？
对，这两年到了，该回来换的。
所以这个状况下的话，你觉得有在被管吗？像很多人这个概念会搞不清楚，所以出国是完全没有在管的、啊。
杰西的意思是说，不管是疫情前或者是疫情后或者是现在是后疫情时代，出国这件事情本身是自由的，没有人限制你。哦，有一种不能啊，就是如果你是在黑名单里面，你已经被这个叫什么警察系统里面被登记
了，不是你被禁管了、
对，这种
是通缉犯、
这种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你是良民，
你什么时候会变成通缉？
如果你是良民，然后基本上你没有就是任何作奸犯科的记录、你都是可以自由出国的。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大家现在这么多人在频繁的问说现在可以出国了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就是因为对方的国家，比如说想去日本，很多人想去日本嘛、那日本不一定会开
OK，
那人家不一定会让你进去他们的国家嘛。
那我要继续问啊，台湾不是不准出国吗？
没有啊，
我们要跟大家澄清这个概念，即使是疫情严峻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管台湾护照的进出啊。
对，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原因是因为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台湾会告诉你说有一些疫情比较严峻的地区或者政治比较不安稳的地区请避免前往旅游，
那是红灯嘛、
okay.
但是问题是我们把 CIQS 拆开来，你刚刚讲的疫情的东西全部都叫做 quarantine 的范围、但是 immigration 是移民，就是护照盖章的那个程序是完全没有在管，
他没有理由挡你啦，
他没有理由挡你，但是问题是因为有疫情所以他在检疫这一关会加了很多的
限制
政策跟限制去防堵疫情传播回来台湾
OK，
所以这个两个是完全拆开来要分开讲的，也就是说套用到比如说日本，套用到美国，套用到澳洲，他们都有对应的移民的政策 immigration 的政策，就是他有没有要让非本国国民入境，他有没有要开放这个边境，比如说澳洲就是采取只有澳洲国民可以入境
OK，
非澳洲国民现在也开始逐渐开放。
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即使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间、如果你是旅外的台湾人，旅外
拿台湾护照
你想要回台湾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对，你拿美国护照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为什么要挑起这个情节？
不是 啊那就不是国民啊
OK 好、我们讲的是即使在过去两年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你拿的是台湾护照你随时都可以返台，
对，
并没有挡你，只是在检疫政策的这个部分搞得比较
什么7+7啊、
很严格 啊
没有，现在然后什么14天啊14+7啊这些东西，
然后要不要住防疫旅馆啊这些，
然后一人一室啊还是一人一户啊或者一人一室啊什么鬼的，这很多
光想就累了这样，
对，当然反正是这些东西。好，你把这个东西两个切开来之后，移民 immigration 移民关这个关卡跟检疫的关卡其实两个概念 就很清楚了。一个是让你有没有让那个门有没有开嘛，
嗯哼，
然后第二个是门开了之后有没有消毒嘛，要不要把你做关起来，确定你是干净的才放你进去嘛。
欸，你现在讲的好像是
怎么样动
物园。
本来就算你去动物园，我跟你讲，你去蝴蝶馆什么鸟园，是不是有两道门？
对，
你要先开门，然后开门之后，然后
消毒，
消毒毯嘛，
对，
然后才能到第二道门，意思是一样的嘛。
OK，
是不是动物园？
是。好，我们今天其实这以上这一 part 讲的，不要生气，以上这一 part 讲的都是在出国跟移民政策、移民官政策跟检疫政策上面的一些区别。
对，
我觉得还是应该很多人没有
讲在一起，这是真实发生过的。Okay. 我就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例子，就是说我给你看那个讯息了嘛。
对，好，我们讲的用白话文讲一次。一，出国随时都可以去，
是，
你也随时都可以买机票，
对，
你随时都可以去对方国家，
对，
但是对方国家要不要接受你，那是对方国家的事，
对，那是两回事。
OK，
我们拆开来看。
好，现在我们已经把到底可不可以出国不要再问了，可以出国，只是你出国麻不麻烦这样而已，
然后或者回来台湾会给
给你什么限制，
头上会给灌什么检疫政策给你嘛。现在就是目前现行是7+7，
现行的意思是现在今天的日期是
2022年2月17号。
我们此时此刻录音的状况是目前是7+7，七天的防疫旅馆隔离，再加上七天的自主管理。
对，然后那个抵达台湾那天不算。
所以是8+7，
8+9嘞。
好，然后呢，这个时间点又有一点特别的是，世界朝向开放的趋势。
然后。指挥中心也说了嘛，三月朝向那个多少啊？
减少检疫的天数10+7，
然后10可以再加了。
十再加加再加什么？加红茶吗？
不是，原来10是一定要在防疫旅馆嘛，但是现在10在三月是开放一人一户
居家，真的就是居家了，
居家了，就是不用住饭店了，不用花那个钱了。
如果你有一个空房子，或你的朋友有一个空房子可以借你，然后你就可以在那里自己关10天。
三条啊，
然后在家，
我知道你回阿公家，
阿公家不是你爸在住吗？
叫我爸回我家就好了。是不是
也是哈？
对呀、啊。
OK， 没有比较想撑到完全不用隔离再回来这样。
但阿公家没有网络。
对，而且阿公家
有有有有，我爸有申请 ADSL
哦，真的、哦，
对，是很慢而已、
okay. 啊，好烦哦，而且他那里基地台也很烂，
对，
到底 OK 好，所以呢，现在此时此刻，在2022年2月的时候，我们收到的讯息是，台湾端目前3月的时候会朝向比较
开放的
边境检疫政策，是比较弹性一点点的，
因为我觉得不用住饭店，很多人就会开始冲了，就像我们。
你住饭店你还是冲的不是吗？
啊，是，可是问题是再冲会再想一下，因为饭店就要3万多块啊。
对，那个钱以及一些上班族，其实我最多收到的就是很多
他没办法请假，
上班族就说我有假我也不敢请啊。
嗯，
对，这是比较多人的 concern 的一点。
有啦有啦，有，就是可能外商一点的可能这种状况可以请了，三月以后的那种状况可以请了，因为可以居家嘛，因为反正他们也是 work from home。
对，如果是 work from home 我觉得是很 OK 的，就是如果你的公司是比较弹性的，他们也没有这种
还有业务形态啦，对，
然后你的工作也不用到打卡上班的这一种的，可能会稍微比较好一点点。好啦，那所以今天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同时我们就必须去了解到，哎，那世界开放的政策到底到什么状态呢？
世界就是全部都是
全开了吗？
没有，这我觉得曙光现在看到的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隧道尽头那道光，现在看的状况就是越来越减少它要干预的。
你有没有看得很嗨？
我没有啊，
你没有看得很嗨、啊、
我只有看机票而已啊，我不看那个光干嘛？那个光我们200年前，我一年前就这样子讲啦。
对，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觉得说这些政策一定会一直到永远。
对啊，而且你不然我们干嘛4月又开始打疫苗？
对，哎，忽然想起来，开始打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是啊，
你可以做的提前准备很多，对不对？
很多很多啊，所以其实世界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等一下会分享一下各国的目前的一些政策的方向，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了，你出国之前，你还是查一下，因为毕竟每个国家现在的状况都是滚动式修正。
对，而且每一天可能每一天或每两天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讯息出现，
翻盘嘛。
我觉得翻盘倒不至于，世界还是朝向可以开放的状况。
也是，因为其实整个世界经济体等一下是一个世界大同那种感觉了。你国与国之间它本来就要有一些商业活动，那你没有办法旅游的话，其实很多商业活动会停掉，你知道吗？
不止旅游，我觉得连商务都是。
我讲的是商务旅游，商务旅行啊，对。
对，就是不管啊，是 business 的这一种，然后或者是因为你看，在疫情之前，光你自己在外商工作，你可能就得经常飞，然后经常去拜访客户，
对，
然后有一些东西还是得面对面才能处理的。那如果你这些飞机全部都停在机场。想一想这有多恐怖啊
、不会，航空公司还是会把它飞出去然后赚货运的钱
好，我们还是希望它赶快可以载到很多人，这样
好，往下。
好，所以呢，现在我们把出国跟回国然后以及这些检疫政策都稍微搞清楚之后，我们先来讲一下后疫情时代的买机票应该要注意的事情会是什么呢？
要可以退
可以改或可以退。
今天下午才在被问这个问题，其实最重要我觉得因为是滚动式修正，所以你一定要买可以退的。因为他在跟我讲说联航很便宜，但是问题是你如果发生不能退的状况，或者是他让你延，你就很麻烦，你就会卡在那边。
它是一关接着一关。我讲我的例子好了，其实我在前两个礼拜我在指挥中心还没有公告或者新闻还没有发出这些讯息的时候，因为
就买票了，
对，我就买票，而且这个票其实买得很险，
因为你还不知道后面的走期是怎么样。
对，我们不知道后面预期会是什么，即使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指挥中心完全没有公告的时候。
但是那是可以退的票吧？
是可以退的票啊，
那就好啦。
对，但是谁想退啊？买了机票谁想退？
你呀、
啊？我不会，我就是想办法一定要去的。
你这两年退了多少张机票？17张，
27张，
对啊
对，好，那不管嘛，就这两年其实退了那20几张机票，其实有一半是不能退，是因为疫情有开
特例
让你退
哦。
对，好，来，所以呢我在买的时候我就会很担心，我会担心什么事情？第一个，检疫政策我到底到时候还要不要隔离，因为要隔离跟不要隔离会差很多
你真的是用赌的？
我真的是赌啊，我就是个人就是很爱赌这样子。
你赌很大，真的，你是嗜赌成性
没有，就是非去不可的意思。
对啊，
再来呢，如果还是要检疫的时候，还是回来要隔离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家要花多少钱做隔离？
对，如果你要看的话，目前来讲就算是这个时间点，现在这个当下，二月这个当下的这个时间点，机票不会是个问题，然后对方这个国家让不让你进去基本上也不是个问题了。
那问题是什么？
回来要关多久？
Okay, 这是现在大部分的台湾朋友们一个很担心的问题。我可以出去啊，我也敢出去啊，但是回来还要关，还要花这么多钱。
对，
然后我哪有那么多假，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OK, 这个是第一个原则，如果你现在就要买机票，当然如果你觉得没有那么急迫你就再看看嘛。但是如果你现在立刻看到这些便宜机票，的确最近的机票是比较便宜的。
对，我跟你讲啦，一开吼就会飙上去了。
我也预期大概3月就会开始涨了。
对，
因为
我要赶快买票。
机票是一个供需市场的概念，
越多人买的时候它会越贵。
OK, 所以为什么我要赌？我要赶快先买啊、我一买是4张、欸、4张是10几万，
你为什么不买5张？
哦、OK, 我现在立刻马上帮你买，一起走好，
可是你是要去、哦、能讲吗？不能讲，好，算了，
可以讲啊，我已经公开了不是吗、
哦、希斯洛好有趣、我没去过英国、
我不是去希斯洛，我是去阿姆斯特丹，但是我会去希斯洛。
但你不是去英国吗？
我的、中间有一个行程是英国
AMS。 OK, 好，没事，好，来来、哎、
OK,
好，5张机票之后
好，所以呢就是在机票比较便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松动、我到底要不要买、回来到底要不要检疫。
你一直在那边搔痒搔痒搔那整群的痒搔了1700人的痒。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我们的前瞻性是很够的，
我们非常前瞻啊。
嗯哼，
是不是有疫苗就要打？
是啊好，来，再来呢，第二个买机票的原则是你的中转地
也要开放的。
对，也要开放的，有没有严格？像我们刚刚昨天在讨论新加坡、那新加坡机场目前为止它有分2条通道 VTL 是不是？
对不起，今天的新闻
又改了，
改了，
又改了，取消了吗？
取消了，台湾、台湾不用 TCR。 它其实应该说台湾的尽管，为什么不是后面要讲吗 台湾尽管措施会等同于 VTL 通道的人，然后会从 PCR 逐渐转换成抗原快筛。
好，为什么会牵动成这样？等一下大家一定会听不懂，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提到今天这个节目的主轴，就是因为一个机场的政策它有可能牵动到你的出发地、或有可能牵动到你的目的地，
对，还有转机地，
对，然后你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在买机票的时候呢，尤其是有中转的票，现在当然我会建议如果可以直飞尽量直飞，第一个你减少
会出现的问题太多了，
对，你从台湾上飞机然后你就可以落地到你的目的地，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偏偏这种直飞的票比较贵又比较少，那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中转，这个跟疫情之前是一样的，
没错。
但是中转的时候你务必确认你的中转国家或中转站到底需不需要这些什么 PCR 或者是什么快筛，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限制。欸，你说泰国取消了对不对？
泰国转机是转机，入境是入境哦。泰国转机要24小时
内，
对，转完
转完。然后我的朋友刚一月刚从泰国转机回台湾，然后他很气，为什么泰国中转，当时泰国中转要 PCR 并没有说，
我跟各位说啦，
都坐着比较保险。
现在这个状况齁，你 PCR 不管怎么样你就弄一份。
对啊，我也觉得，
对，因为我们看过太多悲惨的案例。在我们面前就 PCR 直接被退的，我们自己也发生过啊，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被退的。
对，但是目前为止，可能再过一两个月，这些机制可能都会
松绑，
松绑，
而且目的会最后会转成疫苗，
疫苗护照。
对，就是，而且有些应该，我目前看到趋势是，如果你是又更好是打三剂的话，哦，
几乎是畅行无阻了。
哦，对，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持有的是 WHO 那一版的疫苗护照。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聊，我们把机票这件事情讲完。第二个是你的中转地到底有没有相关限制，这个你
自己要扯那么远，
你要自己查清楚。这是第二个。
哦，因为我们刚聊新加坡转机，然后因为你七月要带全家去。
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讲得这么清楚呢？
啊，你自己不都说讲得很清楚了。
好 ,OK, 来第三个概念啊，就是其实这个在疫情之前也一样，你的中转时间要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检查，你必须拉长
拉长。那一天还有听众朋友在问我说新加坡 1.5 小时转机够不够，我说不够，
因为新加坡机场很大，但是我的就是 1.5 小时。
你保重哈，
我会用冲的，虽然我这么胖。
我跟你讲，那个台北飞班机 delay 的戏啊。
哦，好哦，我会录音给大家听。
没有，我跟你讲，你保险先买好。那、啊、你不买的话，我帮你买。
哦，可以哦，
我先投资你。
好啦，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务必特别留意的事情，就是中转的时间要因为疫情再稍微拉长一点点。
等一下啊，你为什么要拉那么近？明明就有早一点的班机。
没有，因为如果再下一班就要拉很远了
啊。我说早上那一班，前面那一班啊。
我到底买什么时候啊？
我哪在？
我也忘记了。好，不管。
这就是自己要想清楚哈，1.5个小时，不要穿太多哈。
新加坡我知道，
对，你不要穿太多，那个跑起来会热死人。
没关系，我会记得要搭接驳车。
对，然后那个下飞机就落地之前就把衣服先脱好，然后成那个跑步姿势准备。
我会跟小孩讲好，请跑快一点。
对，然后一定要尿尿。
好，来，再来是疫情后疫情时代，你的买机票还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保险啦。
我怎么真的要讲哪一个写了那么多。
对，我们刚刚大概列了可以录5集节目的内容吧。
好，保险的部分有分成两种，一个是旅行不便险，就是你班机延误啊延迟取消那一种，那个目前来讲台湾还是买不到。
对，
产险的部分，因为它属于产险，目前是停售的状况，但可能会可以开哦，不确定。
我觉得慢慢会开啦，慢慢都会回来。
但是你一定要保的是你的医疗险，因为毕竟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再怎么不小心，在国外中了 COVID 的时候，你的医疗费用会很惊人。
不一定是 COVID 啊，有可能你意外
怎么样，
你要进医院，只要你要使用到当地的医疗的这一个部分。
那这个医疗的话，其实真的建议各位保第一个是保医疗险，第二个是保有那个 T 提供 COVID 给付的。
OK， 对，欸，他会把这个条款写得很清楚，
一定要写清楚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有问过几间，不是吗？准备去泰国但是没有去的那一次，
泰国到底
那时候就是为了这样子，然后因为他要出示英文的 COVID 的
证明，
他愿意开在上面，那也是另外一回事嘛。
是，
对，那我们找到那一间就是他就是全部的疾病他都包，所以这个
他没有排除任何疾病，
对，他没有排除任何疾病，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保障。
OK，
所以这个保险是你，我建议你在这个特殊时期你还是保一保会比较好。
好，那顺便讲的是呢，因为在这个期间之内，因为有一些航空公司他必须或者他得想要促销他的机票，
你说阿联酋是不是？
对，然后他就会提供某一个时间之内出发跟返程的机票是全程含有 COVID-19 的医疗保险的。
嗯，这个你看一下他条款了，反正就是有保障会是最好了。
对，那这个不是帮阿联酋业配，刚好是因为我买了这张机票，所以我知道
你又买了一张机票。
没有，就是我要去西班牙的票就是阿联酋的，
哎呀，
所以我刚好有看到这件事嘛。
哎，你为什么不集中土航跟新航啊？你这里程很多呢，你知道吗？
不是，其实我，你知道我考虑的是什么吗？
什么？
虽然他阿联酋跟土航中转都一次，
嗯，
但是后段到底是大飞机还是小飞机，这个是我考量的点。
然后呢？
阿联酋是大飞机啊，
嗯，
我本人就比较胖嘛。
哦，好，我保佑你，等下换小飞机。
可恶，没礼貌。好
啦，
所以这个是
阿联酋没有小飞机。
对呀，啊，好，所以这个是买机票有几个你特别，我相信最近应该听到这些边境要慢慢松绑的消息，很多人就会开始查机票了。那你在买机票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人呐，啊，很脱身。欸，
我是 on the way 一直都在买机票，没有变少过，
嗯，
好，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要稍微考量的地方，如果你想要自己买机票，然后你要考量的点是这些啦。
嗯哼，
好啦，那再来是你要查清楚对方国家的检疫措施。那我们就要先聊到，其实我们刚刚在查证这些过程的时候总结就是，其实就是打疫苗啦，
嗯，
打疫苗，
疫苗打好，然后 PCR 不管怎么样就带着就是了。
对，然后或者是有些国家其实慢慢也接受抗原快筛。
对，
如果你觉得 PCR 真的太，台湾的 PCR 价格真的是稍微比较高一
点，但问题是抗原快筛不是每个医院都有做。
对，你要查一下，因为它有些医院还蛮远的，我有看过，然后有一些医事检验所他们也可以做这些检验，
嗯，
但是你要看他是不是合法认证的，
嗯
，OK， 所以这个是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因为目前世界的趋势，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格。
反正基本上你带这两个东西，就是他要怎么检查，他就只有检查这两个东西。
你这样讲，那有人可以带康复证明啊？
也是，
但台湾人比较少一点，
也是，美国人不是很多吗？
很多，然后他们还说什么时候轮到我，我想要赶快，因为他们
有了康复证明就不要搞管那么多了。
对，他们说六个月之内他也不用 PCR， 他也不用管要不要打疫苗，欸，
对，
欸，这个也蛮酷，我觉得美国人的思考跟我们比较不一样一点点
、美国人是结论是思考
啊，
他不管
结果论的就对了，
结果论的，
哦，好酷哦，喔，这种其实也不错，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因为这个他现在的状况就是感冒，因为他搞不好现在致死率都还比流感还低，欸，
一直都比较低啊。
对啊，我们没有看数字啊，可是问题是你看现在今年因为 COVID，重症死亡的就一个嘛，
对，
嗯，
那他可能有其他额外的毛病啊，
对，他是洗肾对不对？
对，其实慢性病的人的确是比较需要留意，
慢性病重任何重的疾额外的疾病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OK， 那我们来聊一下有关于疫苗这件事情，目前世界的趋势就是以WHO 认证的疫苗为主。
这一句话请你听仔细哈，
嗯，
WHO 认证的疫苗，我们不讲第二次，就这样子哈，自己听仔细。
对，然后所以呢，台湾的疫苗护照可以转成数位疫苗护照之后，我以讲欧盟来讲，欧盟就可以帮你转成欧盟的 QR code 数位护照，你到欧洲去如果有需要扫这些疫苗的资料的时候，你都可以出示，然后就可以顺利在欧洲商务或者旅游或求学了。
但如果你没有打疫苗的人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只是变成说稍稍麻烦，就看每个国家的定的政策的状况。欧盟区就是 PCR 吧，
PCR 跟有些国家还是要隔离、嗯、如果你没有打疫苗的话。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要考虑开始在后疫情时代开始旅游的话，疫苗还是最方便的。
对，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帮有些没有办法打疫苗的人说一下话啦、嗯、因为他们毕竟是比较弱势的族群、嗯、或者是说他们觉得
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本身身体有一些状况，医生判定说他真的不适合打。
对，因为有的人还是会问说、嗯、哈，那我没有办法打疫苗，那我就不能出国了吗？其实也没有，大家还是会保障所有人的人权、嗯、我觉得这个是欧洲国家很多的入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笑？
但是回来的时候台湾不一定会管那么多。
回来的时候吗？
对啊，因为现在看起来是台湾的目前所有政策都是朝着有打疫苗，尤其是三剂的话会放最宽嘛。
应该会放最快。
对，最快跟最宽嘛。
是。
那因为小朋友，大家在，因为我有一个团里我们在讨论，就是那个小朋友没有办法打的状况下、
嗯、
那怎么办？他的隔离政策怎么办？他要被关比较久怎么办？爸爸要陪着关怎么样之类
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应该会到时候有滚动式的修正啦、嗯、所以
不绝对不会是在第一波，
而且也不会放小朋友自己去隔离，这个是绝对不人道的事情。
对，我觉得第一波就是放我们这种单身狗。
你干嘛这样说？
对，星宇航空有没有听到？
所以他还是要卖两个位置啊，你要怎样？
他后来好像有卖一个位置。
对，就是说、
欸、他东京开了耶。
我知道今天开福冈不是吗？
嗯，
对啊，
乱、嗯、插题。
所以呢，
350要回来了。
我们要去福冈了吗？
对、欸、不是350 330就讲错。
我们要去福冈了吗？
去福冈干嘛呢？啊，
拉面
啊。我想去买明太子酱。
乱来，日本还没开啦。
不是，福冈的明太子真的很好吃又便宜。
嗯哼，
然后我只有买过那一次明太子酱，我应该多买几根的。它有那种像沙拉的那一种，超方便。
你跟我妈一样嘛，就是没关系啊，下个月就会再来，两年后。好啦，回来。所以呢，如果你是没有办法打疫苗的人呢，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嗯、就是我觉得在第一波开放慢慢开放之后呢，一定会想到这些人应该要怎么处理。那当然有些人没有办法，像就像流感疫苗、
嗯、
很多人也不能打、
哦、我们也打咯、
嗯欸、我没有在讲我们也打的事啦，我在说有些人他其实连 流感疫苗都不能打，那就是变成大部分的人去打来保护这些人嘛。
对、
嗯欸、
其实我打完流感疫苗没有反应。
我也没有反应，我一直打流感疫苗都是没有反应的、
啊哦、真的好。
对，然后所以呢
应该
就是睡跟吃嘛，看你是哪一个比较严重啊。
嗯，是通常是吃 跟睡。
好，
就是猪了。
叫阿公会生气哦。好，来，所以呢也不用太担心，就是慢慢的在指挥中心他们去评估整个边境的状况以及台湾的疫情状况有平稳下来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去思考到这些族群。那小朋友的部分呢、啊、我觉得的确是可以观察、嗯、因为目前美国也才刚通过11岁以下的小孩可以打疫苗这件事情。
通常我们会晚个半年或一年、
对，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状况，
所以应该是真的要看，就是看暑假最快或者是寒假了。
嗯，我觉得应该会是寒假，而且多数的爸爸妈妈会带小朋友出国都是去日本嘛、嗯、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的是明年的过年啊。
这个我觉得一定会开的啦、
嗯、
再不开吼
真的会昏倒。
对，这个经济体，因为你看几个大经济体吼，在亚洲经济体，在欧洲经济体，在美国经济体，他们都已经撑不太下去了，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开的。尤其是你看开的最快，亚洲最开的最快就是泰国
哦，他真的是很猛的那一种。
哦，前面几集有讲到嘛，没办法、嗯、GDP 旅游就占了 20%， 他不开的话，
我相信各国都是啦、嗯、因为多层次跟多元化的商务往来或经济往来或观光的这些资源进来，它才有办法支撑整个国家的经济。
嗯嗯，
对，然后这也才是比较正常的状况。如果疫情这样一直下去，然后大家都想要清零，我觉得这没完没了了。
哎、欸，不知道日本药妆店倒了多少间哦。
听说很可怜的，我常常在看我一些日本的朋友们，他们就会去拍一些现场的状况。
嗯、对，
你可能从来没有看过那个什么雷门。是空空的样子，这两天下大雪，哇，都没人
了。这意思是说这样全部都是观光客在去的。
本来就是，那是观光客第一名景点、欸、而且你知道它周边的住宿有多便宜，1000多块台币就可以住得到。
好了、
嗯、
因为它要转车了。
没有关系的，他不用转车，浅草不用转车。
我说从机场到那边要转车，
不用
哪一台？
他有那个哎，
金吉，
金吉啊，对啊，嗯，金吉不用转车，
金吉目的地是那个
羽田啊，
内门啊，
对啊，他在过羽田的那个附近就会停下来了。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现在是怎样？
日本吗？他就不该，你要怎样？好啦，所以呢，这个是疫苗的部分。那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当然我们是鼓励大家打疫苗，但是你有个人的需求的时候，那你就自己去请教医生的建议。但是目前世界的趋势还是以 WHO 认证的疫苗为主，
没错。
Okay?
所以，嗯，再次强调哈，这个暗示够明确。
好，来，再来，大家接下来就会问的是，那欧盟的规定是什么啊？日本的规定是什么啊？新加坡的规定是什么？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对于疫情的限制，跟什么隔离的天数啊，到底要不要隔离啊？什么资格进来可以不用？到底要不要 PCR 啊？这是每个人最多人会问的问题，但它有一点零散，所以我们就整理了一些比较主要的国家的简易的规定。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大家会想要去的这些国家们。
们
们啊
们啊，是啊，我觉得我们先讲日本好了啦，哦，因为日本应该是台湾的兄弟嘛，对不对？
对，很遗憾的是我们要等录音今天晚上7点的记者会。
OK，
台湾是8点了，
台湾是今天晚上的8点。 OK，
这是加一吗？他比我们早一个小时，
他比我们早一个小时，他们的七点就是我们的，他们的7点是我们的几点？乱来，6点，
现在换算都不会换算了。
他们的7点
是我们的6点，对对对，我就想说，嗯，好像不对哦。
以前手表都不用调，现在还要想一下这样。
对呀，
啊。OK， 好，来，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会录音后面再补上，
嗯。如果有重大变更的话，
目前听到的消息是
3天，7天变3天，然后商务嘛，问题是现在都不知道商务的定义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如果台湾人目前这2个月要去日本的话，嗯，只开放商务跟留学入境日本，而且入境需要隔离3天。
对，可是因为目前台湾护照是进日本是免签嘛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要有是不是要填什么表格，要申请过？因为他每天都有限额。
嗯哼，现在从3500人
到5000嘛，
准备开放成5000。
对，所以这个数字其实这样子看起来是要有一个系统去控管的。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放？
嗯，然后要看他们的规定了。
对，这个就是目前听到的消息。但是呢，如果因为录音完之后马上就有记者会。
嗯哼，
啊，因为奶茶要去那个shopping。
然后呢
所以呢就交给杰西来跟大家报告日本的部分。
Okay. 日本记者会摘要，开始放宽非观光客之外国人入境，也就是商务旅客入境，完成3剂疫苗接种者，若来自风险低地区则不需要隔离。
好，往下走的话呢，欧盟你最熟，你跟大家讲一下欧盟的。好
好，我们讲那个世界第一名的丹麦。
嗯，
丹麦跟瑞典永远都跑在最前面。
他真的很神经病，他就不管了不是吗？
对，连口罩都不要了。
这就是疫情前的状况。
对，他们完全宣告，他们是直接在1月27号的时候就宣告疫情结束。
好，
很大辣辣的宣告。
好，就是跟疫情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对，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什么 PCR 检查、疫苗检查什么之类的。但是，包括他们连口罩都可以拿掉。
那你要但是什么？
我要但是的是，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人觉得这样太危险了，所以某些商家或某些区域他们还是会检查。所以你不要说
可以自主吗？
可以，就他们可以自己决定。
嗯哼。
国家里面的，因为这些国家就是很自由，
嗯，
然后很尊重个人的意志跟选择。
嗯，我老板，我就是你要打完疫苗才能进店，那是你的权利。
对，然后
你可以拒绝消费，消费者可以拒绝消费。
对，我要说的是，如果你以为说哦，全丹麦都开放，那我觉得这样也有点太危险了一点点，
过度解读这个讯息。
对，我还是会建议你还是要把这些相关的疫苗或者 PCR 都带好，你再去。会比较安全一点，因为没有人希望去到那里什么都被挡住，
你会被卡。因为真的在飞机上你还在飞的时候突然改着政策也不是不可能。
对，现在所有的变动就是正常。
对，所以
你一定要有这个习惯，
反正基本上这两个过不了的那你也过不了。
对， 我会觉得以最高规格去处理你所有的证明文件，这是最好的。
对，
好，
然后就是 PCR 跟这个疫苗 疫苗护照的部分。
对，好，来，所以欧盟国家或者这些非欧盟但是欧洲或者申根的国家呢，基本上就是倾向于取消这些所谓的 PCR 或者是疫苗证明所有的部分，但是在这个
也还是没有宣布，对不对？
还是没有最正式的宣布。所以呢，我要讲的是现在目前是二月嘛，那不会有人马上明天就去欧洲，比较少，比较少这样的人。
对，
那所以在你准备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建议你以最高规格，你要出国之前去做 PCR、然后呢你把你的疫苗打满14天、然后最终的效期是270天之内你要打完第三剂，第三剂270天哦。
对，这是最严苛的标准，然后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是遵从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去。
对，基本上如果你拥有这两个东西、你几乎就是畅行无阻了。
现在除了刚刚讲的几个比较严格的国家有做人流管制或者是身份上的管制的话，像是日本，那像是澳洲，那澳洲的话，澳洲跟纽西兰的话，它就是有条件的开放它的
国民
非国民
哦，非国民已经开放到非国民的部分，
已经开放了，已经开放了，
所以旅游的部分也慢慢开放了，
慢慢开放。可是问题是，他们的政策基本上就是一阶段一阶段的一个状况。
OK， 他们也是比较小心的。
对，以前是只允许公民。就是国民啦、
有拿他们护照
的、对，那现在是慢慢开始放
宽、
放宽，就是持其他的签证。那这个东西是至少它不是已经全部锁国，因为之前是连探亲都没办法探嘛。
我觉得其实像纽西兰他这样公告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这个政策还不错，他让大家有一个依循的标准，我大概知道我可以在什么时候哪一个阶段准备到这个国家去。
你看他第四阶段才会开放免签呢、所以代表前面都是用其他的签证，
它还是要有一些保护跟管制。
对，所以其实是工作签或者是其他的有一个审核的机制了。
目前世界的趋势，包括台湾也是这样的趋势啦。
所以我们要去那个日本交流协会申请工作签，就是
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好，所以呢，在大洋洲的部分，像纽西兰跟澳洲的部分，也是在二月、三月、四月就准备慢慢开放，那阶段性的开放。那其实像我们这两天收到台湾的消息也是阶段性的开放啊、那只是说明确的日期还不知道。
对，十加七十天已经可以开放在家里，我觉得就是已经大放松了。
对于不用上班的人或者是你可以在家上班的人，这已经是挺不错的了。
这样子我就不用把萤幕搬来搬去，
猫猫也不会忧郁症。
对啊，这样子我就可以在外面 一个月。
什么鬼乱七八糟。好，再来呢，我们必须先讲的是亚洲区目前还是比较保守的状况、
但是新加坡的话呢，刚刚其实前面已经有讲，刚刚有说明说他目前来讲的话，他台湾会等同于是 VTL 的国家，然后会未来会采用那个抗原快筛取代 PCR 的政策。
是，
所以 PCR 要等比较久嘛，抗原快筛速度出来比较快。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新加坡基本上也是等同开放了啦。啊，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你讲，他已经订好机票要去那边吃东西了。三天两夜你知道吗？
马古德啊，
马古德啊，然后拉萨啊。
OK、
啊、
只是为了去吃新加坡的食物这样子哦。
我还在犹豫。我不要跟他去。
你冷静一点，你还有美国。
不是，我跟你讲，如果出发前
啊，
我那几个礼拜没有事情的话
啊，
然后隔离政策又放宽的话，
说走就走了。
对，可以说走就走。新加坡我可以说走就走啊，
日本你也可以啊。
哦，对，好，那
欧洲我可以哦。
啊，
欧洲我可以、哦，
欧洲可以是不是？
啊、
美国。
美国要常重记忆一下。
不用啦，基本上就是开租了一台车，然后就开始乱飘啊。
哎，对，你讲到这个租了一台车，其实疫情之后啊，这个要岔回去前面的点。疫情之后旅游形态会改变，
怎么样？
使用大众交通工具会减少，然后
大家会怕嘛？
对，自驾，然后或者是减少人群接触的这种旅游方式，会是比较多人喜欢的。
因为你像我现在进市区啊，进城啊，进天龙国的时候，
干嘛这样？
我都是开车为主，我能开车我就开车，然后如果不能开车的话，我就搭计程车，
或 Uber 这样子吗？
对，因为减少接触的感染源。
对，你心里还是会有一些芥蒂，即使说你觉得你可以比较安心的在做很多事，但是能够减少跟大众接触的机会，的确相 同的，你就会减少跟病毒接触的机会。
对啊，我身体败嘛，
你的稀啦。对，所以呢，我觉得旅游形态也可能会改变一些啦。就以前自驾可能要很多人才会比较便宜，现在大家可能都会找自驾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对，然后你看美国的话是很超前部署。
真的耶，说实话是耶，他从来没有在大众交通工具这回事。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那个美国疫苗证明就可以进去。
对啊，
他其实很早以前就是说，
然后大卖场就可以打疫苗。
对，
这
个他超前不是超多的，因为
一年。
对，
嗯哼，
那疫苗政策是去年11月吧，有打疫苗才能进去啦。
对，
这个是他们有一个，他也没在管禁管。他欢迎大家进去了。
我觉得基本上现在所有国家都必须世界大同，
本来就是世界大同啊。你不就是买日本的那个药妆，然后去淘宝买中国货，去韩国那个吃他的那个韩式炸鸡，
就是基本上现在本来就已经无国界了。那如果你要一直把自己关在某一个状态，我说的不见得是有形的状态，
啊，
你一直把自己关在那种就是我只有就是唯我独大的这种状况。
而且这是你从消费者的立场嘛，而且如果是你从商业的链，就是供应链去看啊，现在链越来越短。
对，
它以前的商业供给链会拉得非常长非常非常长，我讲的是比如说我可能会库存很多，
对，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我就是可能不要库存那么多，我用我的供应链去做这种及时的生产。
杰基讲的其实就是你去思考你在购买一个货品的时候，现在的速度越来越快。
对，备料，比如说我只备这个礼拜用到的料，我不会备下个礼拜用到的料，
因为运输很快，然后来源很，
那个时候运输很快。
对，我的意思是说，以前你可能买一个Amazon的东西，你要等三个礼拜，你现在呢？
现在哦，快的话4天吧，日本的。
就是，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世界已经在同一个步调在走了。所以，如果我们因为疫情又断掉的话，这些其实很多东西是撑不下去的。
没错，没错。我们的白人牙膏怎么卖出去啊？不对，我们的黑人牙膏怎么卖得出去呢？
本期黑人牙膏没有业配，乱来嘞，真的，
真的。
好，所以呢，在目前主要国家的边境管制是慢慢放松的。那很多人会跟我说，这个我们上一集也聊过，很多人就跟我讲说。
英国
对，英国还没讲完，
对，
英国，对，我要去的英国。
你真的是齁，你是列上面你又不讲。
哎，真的是。好，英国在二月下旬的时候他就宣布他也要放宽所有的禁管跟口罩啊，这些什么 PCR，
因为他群体感染了嘛。
对，他是一个，我跟你讲，达尔文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好不好？他在当时就说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好不好？
对啊，
嗯哼，所以他们其实很奉行这个概念。
我真的说他们是神经病，而且他够敢。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
他没有要选举。
然后英国人就说啦，你如果体弱你就留在家里，你不要出门，
你就不出门啊，或者躲在乡下种田啊。
对，然后如果你是觉得你可以适应的，你就放宽你自己吧。这就是英国人的想法。那英国其实他因为他已经脱欧了嘛，
对，
所以他等于是自己，
真的，
对啊，
都换成英镑。
他本来一直就英镑，只是他现在不
在。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最近在帮姐处理一个那个东西，他原来是用欧元计价，他突然换成英镑计价
啊，因为他现在不在欧盟体里面，
对啊，
所以他现在更。
麻烦，
对，他现在更麻烦，而且我们之前有讲过嘛，你现在以前你可以在英国退欧盟的东西，最后一个国家，
啦，
现在没法度啦。
好了，英国讲完了，还想去哪里？
还想去哪里？很多人会想去哪里？
中国的话，
中国其实一直都可以进去，只是他要21天。
哦，他蛮，
他那个真的有够严格的。
对，陆路就关了21天。
啊，终于回来了！现在正在台湾隔离中，对，他一直在隔离耶。
他12月出去，然后隔离一个月，
然后回来再隔离半个月，
对，
好辛苦哦。哎，隔离真的是不是人干的事？我真的说真的，
是不是？你要享受那个孤独，你没办法享受，
我没有办法，
你没办法享受那个孤独，我可以，
不是，是那个空间，在家里孤独可以啊，
我蛮怡然自得的。
哦，你那14天都很 OK 啊？
对，我一直把。东西买进来装饰那个空间呢、啊？ 我就是要把那个空间跟弄得跟家里一样，
所以其实家隔离是 OK 的。
对，家里隔离一定是没问题。
对，我要顺便讲的是，我们没有讲到的国家，或者是你在网络上可能没有搜寻到的国家，并不代表它没有开放。
嗯，
对。那譬如说那一天有人跟我讲说意大利为什么没有开放，我都没有在表格上面看到，它不是没有开放，
是欧盟区吧，
它是欧盟区，它是遵守欧盟的规定。
哎呀，那去查欧盟的规定，不要看中文的好不好。那个我跟你讲各位朋友，我们前几天在讲说你要查资料的时候，请你好好查查原始的那个原文的资料
啊，我看不懂英文呢。
啊 ，Google 翻译给按下去不是吗？
对，所以不要
最懒的状况下，
我觉得永远都不要只相信一种资料，因为我常常呢，譬如说像我上次要去捷克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粉丝朋友呢传了一个讯息给我说，捷克现在很严重，你还去？然后我一看一下，2020年的资料。我2021年9月去的，他2020年很严重。
我跟你讲，有人在传新闻的时候，我都会重新验证一次。
我也会再看一下时间，因为他那个时间到底什么时候的、啊？
对，第一个时间，然后第一个发生地点，然后有他有没有可能是假新闻？
然后到底谁讲的？
对，那个 source， 然后 source 原文会不会可以找得到
？OK，
是不是神经病？
不会啊，就你小心。
嗯，我小心。
以后大家就会传一个讯息来说，杰西大叔，请帮我看一下这个资料对不对？
你知道我都在长辈群里面放那个美玉仪，
你瞎毁了。
他就是你讯息，只要是有可能是那个，就是他事实查核中心查出来可能
谣言
是谣言的，他就会把那个自动回讯息上去
啊。
所以你知道长辈最后变成什么状况吗？就不管什么，就先往里面丢。反正美玉仪会讲话，
我知道你可以开什么群了，
什么
谣言验证群？
不用啊，你就找那个美玉仪，那个是一个机器人啊。然后你知道很好笑，我妈说：“欸，那个美玉仪是哪个阿姨啊？”
欸，你等一下丢到社群去，我觉得这很好玩欸。
他进不了社群啊？
啊，不行啊，他会被砍掉，是不是？
不是，他要在一般的群，他不能进社群。
欸，
对，
为什么？原因是
他不是个人啊，社群要是一个
人，不是我哦、
啊，
他必须加入是一个人就
对。
对
啊，而且你不准人家贴新闻啊，
对，我不准人家贴新闻，
那就好啦。
新闻真的都是很多乱七八糟的嘛。
对，我今天下午才看一个。
OK， 好，来，所以这个是所有主要国家，大家台湾人比较常去的主要国家的禁管政策，
嗯，
就是疫情的，有关于疫情的部分，
嗯。
那当然啊，除了疫情之外有没有其他管制，当然也有，
嗯，
所以你必须自己去查证，因为每一个人持有的身份文件你的条件都是不一样的。
对，谁知道你拿了一国护照啊，很多人拿南非护照啊。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为什么它比较好买吗？
我不知道啊。
OK，
然后美国护照的话，然后
对，如果你有双护照那又不一样，
双重国籍的状况下，嗯，那可能又不太一样。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目前2022年的2月，然后我们看到解封在即的状况。在即的意思就是还不知道，
看得到曙光那个隧道尽头的那个阳光洒进来了啦，
就是那个雪山隧道你已经看到洞洞门口了这样子吗？
那很远欸。
大概几公里呢？
那3公里吧。
好， OK， 来，我们最后呢既然讲到后疫情时代的状况，那我们就顺便讲一下，如果在后疫情时代你要出发旅游的时候，
嗯，
那你要带的东西会不会跟你疫情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定会带的东西就是酒精嘛。
啊，对，消毒剂。
消毒剂。那上飞机的话还是遵从那个液体的规则，就是每瓶100ml。
嗯，
然后那一包里面不能超过1公升的液体，这个是没有变的。
对，我觉得不管是不是疫情，本来做好个人卫生的消毒勤洗手，这个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然后你可以多带2公升放在托运行李，
嗯哼，
那这2公升的话每瓶不能超过500ml。那这个东西的规定呢，我个人觉得呢，哦，你再怎么天女散花式的喷吼，你其实带一罐就好了。
我也觉得，尤其是在其他国家，他们可能疫情稍微比较严重，所以到处都会有这些消毒剂。
哦，对，没错，所以你不用
随身就好了啦，随身有一瓶就可以。
对，因为我发现我现在乱喷还是喷不完。我现在囤很多你知道吗？
大家都囤很多。好，来，顺便下面讲一个就是后疫情时代一定要带的东西。我觉得啦，其实我那一天在整理照片，
嗯，
就发现我个人有良好习惯。
没啊，
我从疫情之前上飞机就是都戴口罩了。
哦，
对，所以口罩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也是必备的，
因为睡相难看嘛。
对。 会流口水，好不好？
我也会，这是遗传哦。
没有，再来是我们之前有讲过，杰西有跟大家科普过机舱内的温度啊、湿度
很干。
嗯，它本来就是沙漠的湿度
20% 左右，所以其实你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的喉咙，不要让它太干。
还有鼻子，
对，
因为流鼻血啊，会喉咙肿啊，所以你戴个口罩基本上也是保护鼻血，而且在密闭的空间之内，酷酷扫啊，讲话本来就很容易有一些。
我那时候是戴布口罩
了，我以前也都是戴布口罩，但是现在反正大家随身都有这些医疗口罩什么，你就戴着吧。
现在好像没有口罩，就好像少穿了一个东西，
走出去就觉得鼻子凉凉的。
对，比较怪怪。我那天就是不小心走下去，奇怪，怎么好凉哦？原来没戴口罩，你知道吗？
口罩还是保护自己跟保护别人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对，上飞机还是戴着了，但是飞机上面换气的速度还蛮快的，所以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然后本身飞机上的滤网也是医疗级的等级的滤网，可以把病毒过滤掉的那一种等级，所以不用过度担心。然后
做好个人清洁，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
的。对，反正我的工位好朋友他就说，你会吃椅套吗？不会。
不会。
你会吃那个小桌板吗？
不会。
不会。你会吃耳机吗？
最重要就是你的手。
对，你的双手，反正你摸了什么就消。嗯哼，对，你 消毒双手是绝对没错的。
对，有水你就洗手，没有水你就消毒。
最好是先洗完手再消毒。
欸，通常也是。欸，
对，这样子就好了，因为你不会吃你衣服啊。
有人会哦。
零三岁。
对。对，你不要东摸西摸，然后再放嘴巴再去摸你的脸。这本来就是应该要养成的好习惯。
对，我觉得你手这边控好，然后你口罩就是戴好，
然后定时更换。
对，真的是定时更换。你看我那个在飞机上都很乖，
四小时
就换一个。
这真的很不
堪，因为真的不知道前后有没有那个确诊者。
是不是确诊？我觉得一回事啦。然后我觉得有任何的病毒或任何的一些口沫啊什么都有可能。
所以它其实属于高风险的区域的状况下，就跟你去医院的意思是一样的。你一出去就
换口罩，然后洗手什么之类的。 OK， 好，所以这是后疫情时代第二个我们觉得你可能都要备着的东西。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说，哪一天我才可以不要戴口罩。我觉得那一天可能还早啦。
我一年内都会戴口罩吧。
我也觉得我会戴着，但很多人就会担心，那我现在戴口罩出去会不会被歧视啊？
不会，因为大部分人都戴口罩啊。
对，我觉得不要管别人。我觉得杰西常常会跟我讲一个概念，
管别人干嘛？你管
我自己，就戴着。你看到人多你就戴着。
对啊，
我觉得可以，但有些地方没有人，你就拿下来舒服一下，那当然没有问题。
对，
但是人多的地方你就戴着。
像我们西班牙整趟车上都是拿下来的。
对，但是
我们要确诊是整台车确诊。
但是我们觉得去到室内下车人多，我们就一定会带起来。
对，
这个是不变的标准。
对，
好，再来呢，后疫情时代还有没有你一定要带的东西呢？个人随身药品。
没有，这一直都有带着啊。快筛。
快筛剂当地买啊。欸，台湾的快筛真的是稍微比较贵一点点。
真的吗？好，我没有在当地买过快筛。
我买过，在德国是2欧元。
哦，很便宜耶。
真的很便宜，我觉得。
那为什么要多买几个？
它会过期嘛，买那么多干嘛？
超便宜，台湾应该300多块。
对，就是你挖一次鼻子可能可以吃一顿大餐的意思。
可是我还是有买。
我也有买，我觉得它还是你定时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比如说我会出行比较人多的场合的时候，就会先挖。先确定自
己。你真的是一个乖宝宝。
我如果不小心中了然后传染给别人，多过不去啊。
你真的还是为别人想。就是大部分人都会想说别人会不会传染给我。
我一直都是暖心的啊。
本集节目就到这里。
不然你还要聊什么？我就跟你在拖什么？你那个纲大纲上面已经讲完啦。
对，其实我们大概要讲的就是这样。在过年之后，2022年的过年之后，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的消息，就是看起来边境管制会慢慢的放松，各国也在慢慢的朝向比较开放的状况。
朝圣之路
要去了。好，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可以正常安心旅游的时候大概会是什么时候。我觉得这比较难一点点。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不要再问那个我现在到底可不可以出国这个问题。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集上架之后，你下次就是直接填这个链接给他。
如果还有人问你能不能出国，
就填这个链接给他。就听啊。
然后呢，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一直都可以出国，只是说相关的管制措施会因应你不同的
流程
状况
卡关会卡在哪里而已。
对，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各国真的是慢慢在开放，
是
不是疫情消失，而是我们必须学习跟病毒共存。
嗯
嗯，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
因为它不是唯一一个我们需要跟它共存的病毒。
嗯，可能未来还有新的病毒会出现，
因为你现在还有一大堆病毒啊，肺结核是不是？
是，
对呀、啊、AIDS 也算啊。
嗯哼，
很多东西都是，只是之前为什么管制那么多，因为它就是类 SARS 嘛，然后因为这个状况下、嗯、大家会把它当那个 SARS 的高死亡率的状况去管制它嘛、嗯、
是，
对，因为它毕竟还是算是 SARS 的那个系统演进出来的嘛，
冠状病毒。
对，冠状病毒、
okay、
那冠状病毒其实存在了几百年咯。
嗯哼，
哦，那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那个纪录片啊、哦、
对，其实
都有。
其实在1918年的时候西班牙出现大流感的时候，
你为什么记得这个年份呢、啊、
我就有神奇的数字。
神经病了，不愧是很爱读书的。
对，在1918年的时候有曾经流行过西班牙大流感。
对，
西班牙大流感死了
庚子年，
也是庚子年啊。
1918年不是庚子年，1900年才是。
啊，然后呢，那一个
庚子年必出事。
哎，过了啦。好，在1918年那一次的西班牙大流感其实也造成世界上非常多人死亡，然后包括当时的北欧萨米人也死掉了非常非常多、
嗯、
他们是那个原住民，北欧原住民、
嗯、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此时此刻有这么严重的病毒感染。
对、嗯
嗯、那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专业领域啊，我们只是把这些我们知道的一些相关知识拿出来。
你要扣到工位吗？
不用。好，
工位博士哦，我有两个可以让你扣，
你自己访问他。
访问过了，访问过了。
Okay、
我跟你讲，我在两年前是在做后疫情时代。
哇、wow, 所以你两年就先知了是吗？
对。
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呢，这一节节目其实也是迅速的想要告诉大家，其实它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方向了，也是一个蛮开心的状况了。
所以我们这一集会抢先那个自由行的先上。
对，我们要跟那个自由行的朋友先说一下抱歉，我们已经录完了。
对、
嗯、哼，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一集是比较有新闻时效性的，然后要补足比如说今天17号日本的这个资讯、
嗯、哼，
所以这一集会先上。
给大家一个新年的礼物，然后也期待未来。我觉得是礼物啊，你不期待吗？我觉得很期待，
因为我已经出过国了。
不是出过国吗？就是你要恢复到过去那种很自由来去的状况吗？
我要去日本。
那种林杰西走，我们明天去喝牛奶，这种不是很帅吗？
走。
明天不能喝牛奶，他还没有开呀、啊。对，我觉得目前就是这样哈，不能去哦，不是我能要不要去，是我能不能去的问题。
对，现在就是被卡了很多东西，只是这些东西会慢慢的解开它的枷锁、
嗯、
那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迈向
你要迈向什么？
我不知道。
好啦，我们这一集跟大家聊一下时事的部分。那如果有我们讲的比较不清楚的部分，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留讯告诉我们，或者是哪里我们有讲的不对的地方。
好，再次说明一下，这一集录制的时间是2022年的2月。如果是2023年、2024年，请你不要听这一集。
你确定2024年节目还会在吗？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哦、
OK，
那你要我们做得下去啊，
我们可以做下去啊，只是2024年我们可能聊的不是这个咯、嗯、
会聊生活了，
会聊那个林杰西你现在人在哪里这样。
这样。
好啦，
好，谢谢大家收听。谢谢大家收听。
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刚刚好像结错尾。好，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有任何需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可以联络杰西大叔或者是奶茶团长的粉丝团，直接搜寻杰西大叔或奶茶团长都可以找得到我们。那也希望大家在各大播放平台帮我们订评留订阅评分留言，然后呢来支持我们抖内一下，然后赞助我们的旅费嘛。
赞助你的咖啡吧，不是已经有人开始了吗？
赞助我的咖啡哦，那个你问我机票，那个樟宜机场1.5个小时的那个人哦，那你要付钱，我会把链接打发传给你的啊。
干嘛这样啊？他说不定说我不是要付咖啡钱啊。
嗯、哦，他是要金条吗？
金条在过海关的时候会有限制哦。
啊，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是杰西大叔，
我是奶茶，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Die for you. One of us gotta save you.